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上帝的圣言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拯救，唯愿主的圣言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今天上帝话语的分享中，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请大家看到今天我们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第十一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回答：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干犯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处理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弟兄姊妹，我们有教理问答的传讲，这是上帝赐给教会特别的祝福因为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各个教会都在高举圣经，甚至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也在高举圣经。魔鬼也说：“经上什么？”记着说。所以，我们高举圣经，不要流于形式，不要成为一种口号，不要连魔鬼这样的也是高举圣经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来理解圣经。如果我们不学、不问、不谦卑、不受教，妄解圣经、强解圣经，圣家甚至说就自取什么沉沦。所以说教理问答就是大公教会历代的先圣先贤在圣灵的光照下对整个圣经的纯正话语的体系的解读这个解读不仅是得蒙圣灵的光照，而且是历史历代经受得住时间的什么考验的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归回圣经，也要访问古道，看哪是正道，就行在什么期间。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教教会通过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宣讲就像我们自己宣告就像所有的宣告我们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归回圣经，更是按照大公教会的正传来理解圣经的正义。所以在第十一问就特别强调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讲到我们从何处知道我们的愁苦，我们从上帝的什么律法这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三问的独特之处。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作为古典的改革宗神学，他在传讲救恩之道的时候，他不是先从福音讲起，他不是先从基督讲起，而是先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律法。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干犯神的诫命的时候，然后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所以今日福音的传讲之所以陷于肤浅今日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宝贵的恩典之所以在很多人眼中被轻看，成为廉价的什么恩典就是因为没有深刻的宣讲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在何等程度上，这地方讲的他的公义要求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处以什么极刑。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极刑也不过是判处什么死刑，但是当我们得罪上帝拒不悔改的时候，这个极刑不光是我们身体的死亡，也包括我们灵魂永远的什么死亡这个死亡当然不是归于无有，而是指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身体同归于一。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认罪的，不是悔改的，那我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之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第十一问就讲到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什么公义的。那今天教会的宣讲社会的问题，包括在美国， 包括在美国教会、美国社会，我们只讲慈爱，我们只讲宽容，啊，我们只讲怜悯，啊，我们只讲福利，我们丧失了界限，我们丧失了标准，我们丧失了原则，不再讲任何的什么公义，啊，这样我们的慈爱就成为泛爱、溺爱，啊，这样我们所谓的怜悯就丧失了任何的底线，啊，丧失了任何的疆界，啊，就成为人的邪情什么私欲，我们的自由就成了放纵，我们的自由给我们造成的是个人的自杀、婚姻的自杀、教会的自杀，甚至是国家的什么自杀，啊，因为我们不遵守上帝所设立的疆界，倒行逆施，多行不义，最后必然是自取什么灭亡。这就是圣经讲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什么死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慈爱，啊，同时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公义。而是从啊本体的角度讲，上帝的公义包含完全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包含上帝完全的什么公义。但是从次序上而言，公义在先，公义在后。为什么公义在先呢？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在自然界设立了法则，上帝给亚当夏娃也设立了法则，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什么吃的。说上帝的公义是清清什么楚楚的，因为公义就是合乎上帝的秩序，公义就是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但是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上帝爱世人，啊，这个时候上帝特别显明他的什么慈爱，这个慈爱尤其是救赎性质的。但是当我们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基督，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最后上帝的公义必要在我们身上什么显明的。所以我信主耶稣基督，啊，最后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审判死人什么活人，那个时候是 justice be done， 那个时候是上帝的公义要完完全全得到什么伸张。所以我们看到逻辑的次序上来看，律法在福音之前，啊，公义在慈爱什么之前，然后在这个福音中也彰显了上帝的慈爱。但是即使上帝彰显他的慈爱的时候，也绝不违背他的什么公义。所以律法的义必须得到满足，如果不能够我们满足，就有耶稣基督代表并代替我们，是神的律法，是神的公义得到什么满足，这样我们才能够因信什么称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用圣经的话就是说，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啊，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如果你不讲公义，就没有慈爱可言。而且对于家庭、对于教会、对于国家而言，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所以我们既要大力的宣讲上帝的慈爱，啊，也要大力的宣讲上帝的公义，针对现在不讲公义、不讲律法的所谓的爱的泛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创院的教授和院长梅钦就说，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宣讲上帝的什么律法，啊，使不信主的人真正知道上帝的公义何其什么可怕，使信主的人真正知道我们当怎样按照上帝律法中显明的旨意爱主什么爱人。不管是对于不信主的人而言，还是对于信主的人而言，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奠基性的教授与院长梅钦就特别强调，今日教会中需要大力宣讲上帝的什么律法。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今天我们就啊回到啊约翰福音啊第七章的一到五十二节，啊，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啊二十四节，啊，这次我们从啊二十五节讲起。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寻找耶稣。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啊，犹太人都在寻找耶稣。但是犹太人在寻找耶稣的，有的是啊，即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打发人捉拿耶稣，要把耶稣处以什么死刑，要把他灭掉。有的人寻找耶稣，哇，耶稣 稣是一个好人，耶稣是一个谁呀、啊？哎，基督。啊，基督就是受膏者。啊，上一世我已经给大家宣讲，这是不特别强调，就是说整个世界里是人类都在寻找耶稣。为什么都在寻找耶稣呢？就耶稣就是那位受膏者，耶稣就是那位奉天承运的，拯救罪人、拯救世界的，啊，那位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天选之子，那位中国人所讲的真容什么天子，不管你以什么名义称之，世界历史、人类历史自从堕落以来，都在寻找一个上帝所恩高的救主。到底谁是上帝所恩高的救主？如果你不以大三来人耶稣为基督，那你就可能毛泽东是大救星，啊，斯大林是大救星，啊，甚至拜登是大救星，啊，川普是大救星。不知不觉，你就把这个拯救灵魂、拯救世界的这个弥赛亚的基督的角色，就放在了人的什么身上？这是一切偶像崇拜的根源。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寻找耶稣中，我强调三个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世界历史的根基是什么呢？世界历史的根基是基于上帝的选择。所以保罗就强调，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使得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真理树立什么旌旗，使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啊，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什么都能做。所以上帝在历史中、永世中的这个处置或者抽证，这个选、这个拣选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如果上帝没有他的计划，如果上帝没有他的选民，那整个世界就是没有计划的，整个世界就是无序的。在整个世界没有计划、没有真正的秩序的时候，那罪人就各自占山为王，建立自己所谓的什么秩序。然后第二个选择就是，上帝造人有上帝的形象。这个上帝的形象虽然我们可以体现为理性上的认知、情感上的爱憎，啊，但是尤其是体现在自由意志的什么抉择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有限的，但却是真实的什么自由。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教会中，甚至需要在美国的公共事务中，做出基于我们良心的个人的自由的什么选择。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在永世中有他的拣选。啊，人在历史中，啊，要有你自己的选择。同时，上帝在制度中也设立了选举的制度。所以，当这个啊以色列人没有跨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摩西在申命记中讲：“管理你们众人的重担，我独自担当不起。你们要选举你们中间有智慧的、有见识的，为众人说什么？”认识的，要建立一个希伯来的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的 Hebrew Republic 共和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上帝在永世中他的自由，以及他按照他的自由为着爱的缘故拣选我们，这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样我们就会归荣耀给上帝，不是我们选择了上帝，是上帝拣选了我们。啊，这样我们就完完全全谦卑降服在上帝面前。当我们承认我们有一定的意志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怨天，不要尤人，啊，不要总是啊责备别人，不要总是要把别人灭掉，而是我们要充分的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有限的，但是真实的什么自由。啊，同时我们在啊教会中，啊，在国家中，甚至在婚姻中，啊，人类社会就有三个重大制度：婚姻、家庭、教会。啊，不管是你进入婚姻这个制度，你进入教会这个制度，你进入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上帝都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什么选择。啊，当然你可以说选举、选择、啊抉择，但是无论如何， 人的啊一男一女自由结合成为婚姻，啊自愿的加入教会啊组成教会，啊自愿的国家甚至包括选举领导人，这些都是上帝所设立的选择或者选举的制度性的什么层面。而且真正的文明就是一完完全全归荣耀给上帝，啊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完全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而真正的文明就是充分的珍惜我们个人的自由，也要捍卫别人的自由。啊第三个啊，我们的自由一定要落实在啊家庭的自由、教会的自由、国家的什么自由，在自由中彼此相爱，这是神圣的，这是高贵的。啊如果都是强迫的，都是操纵的，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也没有真正的爱什么可言。所以在自由中彼此相爱，啊这是真正神圣的、高贵的，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讲到在寻找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就从啊25节开始啊，也就是讲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啊要捉拿耶稣啊，我们往下翻啊，就是在这儿。好，我们一同祷告啊，弟兄姊妹，人类历史上最惨的就是祭司长，本来是上帝的大祭司。法利赛人本来是追求敬虔的，但是他们却把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都利用非法的形式捉拿给钉死了在十字架上。所以宗教不可行，道德不可行，政治制度不可行，人心也不可行。我们必须每个人都要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本身。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主求你带领我们，真的是来到加利利，来到犹太地，来到耶路撒冷，看到耶稣的弟兄们怎样挑战，怎样藐视，怎样不信耶稣。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怎样要捉拿耶稣，要把耶稣置于死地。我们又看到犹太众人如何他们对于耶稣这位纳撒勒人给予了无限的盼望。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高喊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给大卫的子孙，甚至他们的把衣服都铺在地上。但是当看到耶稣被捉拿，看到耶稣受苦刑，啊，看到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们宁肯释放大盗巴拉巴，也不肯释放耶稣基督。主，我们就看到这人民的运动，看到这民众迷信迷情如何的是翻手为民覆手为鱼，是完完全全不可貌的。太主，求你让我们不是寻找宗教的满足、道德的进步、政治的改良，不是寻找任何所谓的受造物中的完善至善，而是让我们真正寻找耶稣，让我们用谦卑之心，让我们用温柔之心，让我们在历史中寻找耶稣，让我们在圣经中寻找耶稣，让我们在我们的心灵中寻找耶稣，让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听到中寻求耶稣。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最后所讲的，单记这些事啊，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历史的情趣啊，不是为了让我们高举圣经经文本身，单记这些事为让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要寻找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见你在寻找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在啊25节，耶路撒冷中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捉拿耶稣杀死他的 啊，这个隐其实已经是公之什么宇宙。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犹太人，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杀死耶稣呢？在第五章中我们就看到他在比什大池医治了一个人，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耶稣说你拿起你的路子什么走路吧，然后犹太人就认为他干犯了什么安息日，就要把耶稣什么杀死。所以说你就看到犹太人包括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和文士，本来是他们得蒙上帝特别的怜悯，本来是他们得蒙上帝赐给他们律法，本来是他们要有怜悯之心，要按照神的律法的程序啊，凡事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什么定准，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判断啊，甚至用隐目诡计的手段，甚至用直接违背律法的手段，非要把耶稣置于什么死地的。好弟兄姊妹，这就是历史巨大的嘲讽。什么意思呢？啊，就像今天很多人说，哎，美国是山巅之城啊，灯塔之国啊，山巅之城还发光吗？灯塔之城还能指明方向吗？但是如果我们不归回上帝，不归回耶稣基督，我们不归回真理本身，哪怕是在圣殿也会成为什么贼窝，哪怕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也会成为谋杀耶稣的什么这个屠夫啊，甚至是什么呢，他们借着摩西律法的名义，他们奉上帝的名把上帝的儿子处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就是历史人心群众啊，宗教，我们必须要洞见其什么本质啊，不要被那些现象啊，不要被那些各种形式的表演，使我们的人心被什么蛊惑被蒙蔽，使我们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使我们不能够真正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第七章我一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想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一般的传道授业啊，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悄悄的传啊，只是底下嘟嘟囔囔的说，就没有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传道本身就是个公共性的运动，耶稣基督的传道本身就是一个群众性的，耶稣基督的本身我们就看到那么多的人跟随耶稣，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起了什么嫉妒什么之心，他们是嫉嫌什么妒能，然后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既得地位受到了耶稣大规模的公开传道的什么影响，所以他们非要置耶稣于死地什么不可的。所以更加重要的是，耶稣虽然明明知道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在捉拿他要杀死他，但是耶稣并没有回避，耶稣真的是虽千万人无什么惶啊，耶稣就确确实实知道，他已经告诉门徒，人子到耶路撒冷，人子要被出卖，人子要被捉拿，人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仍然毅然决然勇敢什么前往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被十字架的精神。耶稣基督被十字架不是你委委屈屈的，不是你委委缩缩的，我受这苦我受那苦，第一你要为公义被十字架啊，第二你要被十字架是顺服至死，却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是顺服上帝的呼召。今天很多人高举啊，我受苦了，我坐牢了，甚至我被杀了，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仅仅是高举苦难本身，苦难本身并没有荣耀和高贵之处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在看到啊，这个法律这个耶路撒冷人讲，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他们就认为耶稣仅仅是加利利的什么渔夫的，那个地方不出先知的，那个地方怎么有基督 怎么有大卫之心，犹太的盼望怎么从那个旮旯里出来的啊？所以他们轻看耶稣，他们因为耶稣的出身，因为耶稣的老家，因为耶稣是干木匠活的，他们就无限的藐视耶稣。虽然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若非有上帝同在，他们都承认，若非有上帝与他同在，人无法行这些神迹，瘸腿行走，瞎眼什么看见，甚至是死人什么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世人很难明白经义，世人很难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有的时候让高位的人降卑，上帝有的时候让低位的人什么升高。上帝废王啊立王，他是独行什么大事的，独行什么奇事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上帝的作为强加任何的条件和局限。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机会啊，我们的地位，人人真的是自由的，人人真的是什么平等的。上帝之外再无上帝，上帝之外再无局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平等的。但是这个自由，这个平等是在上帝，是在上帝的真理之下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就讲，这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其实要查考旧约圣经也知道，我们知道外邦的博士，那山博士啊，占星术士啊，从遥远的东方去拜见耶稣啊，寻找耶路撒冷城里的文士啊，法利赛人，他们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他们知道基督要生在犹太地的什么伯利恒。但是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些众人，就是说这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啊。基督到来肯定是知道，第一他从天上来，米赛亚就是来自上帝的恩膏和什么差派。第二个，他来自是犹太地的什么伯利恒，他不是来自中国开封的啊，不是来自美洲大陆的，他在哪里来？圣经上记载的是犹太地的伯利恒啊。这众城中你是小城，但是大卫之星，救世之主要从伯利恒什么而生。所以说他们自以为自己什么知道啊，这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啊，不知道乃是最可怕的什么无知啊。知道我们自己啊不知道啊，这是谦卑。知道我们该知道的，这是真正的智慧。你真正知道你该知道的，这就是智慧啊。你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这就是愚顽。你知道你自己不知道，哎，这就开始变得聪明了。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啊，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自以为是的。然后我们再看，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信徒所特别忽略的。我们都想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很少人真正听从耶稣的教训。”甚至我就经常跟大家讲，中国教会中著名的上帝重用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就讲，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老师。可怕不可怕？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正研读圣经的，你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真正知道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真正知道我们信靠耶稣效法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的，真正关心这样的问题的也是少之什么右手。所以我探访弟兄姊妹，我常常第一眼看你的书架上面有没有圣经啊，上面有没有研读本的圣经啊，上面有没有我们教会查经啊阅读的资料啊，啊上面有没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重要的，像加尔文的、Matthew Henry的很多很好的注释啊。如果你真的是信靠耶稣，真的是想认识他、追随他，你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你肯定在你的房间中，在你房间最关键的地方、最中心的地方，你摆的不是电视的。当然，现在很多人通过电视啊听到啊这个唱诗啊，也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体现在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我们人生的啊中心核心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啊，再往底下看。耶稣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要肯定，啊，你们从肉身的角度，啊，你们从这个现世的角度，啊，你们知道啊，我来自加利利，啊，我来自纳撒勒，啊，我来自名不经传的行业、家庭和地方。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们就不知道我来的终极的本源。所以耶稣说：“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所以耶稣这就反复讲到，差我来的当然是上帝，当然是圣父上帝啊本身。好，底下我们再看，啊，这就特别讲到说，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着我来。弟兄姊妹，我是研究教会历史的。人类历史上，圣经历史上有两个令我们震惊的结论是什么呢？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对犹太教会说：“你们不认识上帝，你们不认识父，你们不认识那差派什么我来的，甚至你们把为万民祷告的殿变成了什么？”贼窝的。哇，犹太人当然觉得很受冒犯啊，那我们是有圣殿啊，连使徒们都说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宗教改革的时候，当上帝兴起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之前，有一个英国的著名的圣经翻译者叫威克利夫，叫宗教改革执行的 Star Reformation。这个威克利夫就看到当时的神职人员，啊，只是口头上念一些拉丁文，啊，给大家念念咒，举行一些仪式，不讲解圣经，自己也没有灵修，既没有道德，也没有水准，也没有敬虔，只是把宗教，只是把神职人员当作是混一口饭吃。然后威克利夫说什么呢？他说：“给我一年的时间，我能够让英国的奴仆比你更明白什么圣经。”所以说，你就看到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忽然基督教已经在美，已经在欧洲，已经是上千年的大教政教，夺得政权，建立大学。但是忽然之间，上帝兴起赐灵，兴起路德，兴起加尔文，兴起这些改教的领袖，我们要认罪什么？悔改，我们要改革，我们要归正。我们的教会本身就更多的走向异教、邪教、异端、邪说，甚至教皇本身成了什么敌基督的？哇，可怕不可怕？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深自警醒，深自谦卑，不断的归回圣经本身，不断的访问古道，不断的扪心自问，好使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到这些普通的民众都想捉拿耶稣。然后第三十一节，但众人中间也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说这些信耶稣的人，他明白神迹的目的。神迹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神迹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神迹的目的是上帝的迹象，是表明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上帝的。神迹，神迹 ，the sign of God， 就是上帝同在或者上帝本身的什么记号。但是当我们强调神迹本身，强调神迹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样就把我们的重点从上帝本身转向神迹，从上帝本身转向神迹，其实对我们有用，对我们什么灵验，这神迹本身也成了偶像崇拜的一个什么部分。所以圣经中不是反对神迹奇事，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行神迹不可什么胜数，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够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旨意，单单的求神迹什么其实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旨意，而去求神迹奇事，这就是当时的弯曲悖谬的什么时代。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啊，啊，有神迹，有奇事，这样人就会信主啊，啊，这些方面 都是对上帝、对上帝的真道、对上帝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缺乏真正的认识和什么确信的。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到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啊，所以一些民众揣度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主张想法，知道他们要想捉拿耶稣，所以他们也想趁机什么捉拿耶稣。啊，这是耶稣在众人中有很多信靠耶稣的，那些人没有胆量什么动手，所以他们想捉拿耶稣，但是没有人什么动手。啊，既然没有人动手，啊，那就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特别派了公安、国安、FBI、执法人员专门抓的、专门抓人的。啊，现在出现了 professional， 现在出现了专门捉拿谁啊？耶稣的。本来他们是啊，或者是有民众自发的捉拿耶稣，但是不行，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去捉拿耶稣。所以，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你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犹太人就彼此对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闪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里就向我们表明，不管耶稣向我们讲解什么道理，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是视而不见、听而什么不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寻求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啊，我们就看到节日的末、节期的末日啊，也就是祝棚节的末日啊，就是最大之日。啊，耶稣站着高声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祝棚节的时候，一个是啊，散居各方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来过祝棚节，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喝水的。啊，喝水比吃饭什么更重要。啊，三天不吃饭你能受得了，三天不喝水你受不了。啊，所以说喝水非常重要。当然在祝棚节的时候也有仪式，啊，祭司要去到外面去取水，啊，然后把水取回到圣殿中做一些洁净的啊礼仪方面的应用。啊，这就是说明我们需要水。但是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圣经中、旧约圣经中，上帝在耶稣基督的传讲中啊，给我们最大的赐福。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你要谨慎的思考。而上帝给我们的第一大赐福就是耶稣基督，但是第二大赐福是很多人所忽略的。耶稣来，耶稣说：“我去与你们有什么益处？我去了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上帝借着两个膀臂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上帝神爱世人，神只赐下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耶稣基督为我们客观的、超越的、历史的宣讲真理、宣讲福音、宣讲圣道，这已经是在历史之中，这已经是客观的，这已经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客观的、历史的、外在的、绝对的？怎么能够使我们自己的心中生发主观性的、心灵性的确信呢？这是圣灵的什么工作。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啊改革宗神学啊和天主教神学和一般的福音派神学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我们是真正的注重灵恩的。所以你回去看教理问答，天主教就说你要信主，只要受洗就算信主，只要忏悔罪就得到赦免啊，临死之前啊行高有礼，你一切的残的罪啊都抹净了。所以就看到天主教里他就把人的归信的实过程以及最终都归于教会和什么神职人员。所以说天主教在今天世界上组织还是非常庞大、非常严密，还是很有力量， 因为他非常注重教会的 hierarchy 教会的等级制，所以基本上天主教徒就在教皇这个等级体系中有非常统一的运作。那第二个，我们就看到现在的一般福音派，你信主不信主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像一个救生圈啊！你在苦海之中啊，苦海无边，抓住救恩，抓住救生圈，你就得救了。所以就把人的得救归之于个人自由意志的什么抉择。所以如果我们的得救是归于我们个人自由意志的抉择，我聪明，我巧，我听到福音了，最终信主的根本的原因都归之于什么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信主的原因归之于自己，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不信主的人不可靠，我们信主的人也不可靠，连彼得也三次什么不认主，连马可也是赤身裸体落荒什么而逃啊！所以说唯独上帝是可靠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改革中就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怎么临到我们的，通过圣灵的什么工作，圣灵开我们的心窍，神这圣灵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赐给我们一个心灵，让我们甘心乐意的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更是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啊过一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什么的生活。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有一部分啊还没有选讲啊，但是我想啊非常重要的是啊，我们确确实实要省察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是否真正在寻找耶稣，我们找到耶稣的，我们归信耶稣的，是否我们真的像使徒保罗所讲的这样，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有谁信他必能保守我所教他的，我所教导他的，我的生命，我的金钱，我的恩赐，这一切都是来自众光之父，我要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求他的宝血来洁净，求他的圣灵来更新，好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什么仗。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我们寻找耶稣，真正认识耶稣，真正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甚至为他撇弃万事，将世上的一切拦阻我们认识耶稣、高举耶稣的看作是什么粪土。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的灵，求你的爱来感动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所注重的不是宗教的仪式，所注重的不是道德的规条，所注重的不是法律的制度，所注重的甚至不是共和与民主，所注重的也不是美国总统的大选，甚至也不是啊中国现在的变局。此时此刻，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寻找耶稣，一同用爱的眼睛来寻找他，一同用爱的膀臂来去效法我们的基督。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